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利用与新疆督办盛世才达成的特殊的统战关系，采取借巢育婴的办法，先后选调了43名红军骨干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去学习航空技术。这里面学习飞行的有25人，学习机械的18人。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航空人才队伍，史称中共新疆航空队。这支队伍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攻克了文化和技术难关，在4年多时间里系统掌握了多种型号飞机的驾驶、维护和作战技能，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借巢育婴是怎么促成的？在长征途中的陈云为什么秘密地离开了部队？这些雏鹰是怎么回到延安的？他们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中国工农红军在5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因为没有飞机和防空力量，吃尽了被国民党空军轰炸的苦头。遵义会议在总结第5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时，已经深刻意识到，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以战胜将来敌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师以后，中央政治局1935年8月初在沙窝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北上战略方针，强调了打通国际线、提高红军技术力量的重要意义。当时毛泽东指出，西北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因此要用全力达到实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是要派支队伍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这个时期的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蒋介石统治力量薄弱。918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谈判是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所以苏联一直把新疆作为战略缓冲地带，注重同新疆地方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上台以后，出于割据考虑，也公开施行了反帝亲苏等6大政策，还聘请了大批的苏联顾问参与新疆事务，事事都要依靠苏联。苏联不仅出兵帮助他稳固地位，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大力的扶持，同时向盛世才提供了教官，还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等等在内的机械化装备。因此出于国际斗争的考虑，共产国际也希望红军靠近西北。红军到了哈达铺绑罗镇以后，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的落脚点问题，调整战略方针，最终决定将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而到新疆去打通国际线、提高红军技术条件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就决定派陈云设法重新取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6月，正在长征途中的陈云秘密地离开部队，辗转重庆、上海，终于在9月份到达了莫斯科。陈云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滕太远一起受到了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接见。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争取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 此时，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等部20000多人，从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等地渡过了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来因为战场形势变化，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了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由陈云担任团长，滕太远担任副团长，前往迎接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西路军。在临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家宴送行，而这时陈云和滕太远抓住时机提出，我们需要苏联援助武器还有弹药。根据他们的请求，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要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还有其他的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陈云一行来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等着西路军的消息，但不料1937年4月，他们沉痛地获悉，西路军浴血奋战了4个多月，遭遇了湘江战役以来最惨烈的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了余部左支队400多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根据这个状况，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先把失散人员接到新疆或者苏联进行学习，然后又决定不直接去苏联，先援救到新疆的安全地点。于是陈云向亲苏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紧急斡旋西路军人员的安置问题，并且赶往星星峡迎接左支队人员进入新疆。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之后，为了隐蔽，对外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说是从关内新招揽修建迪化至兰州公路的，还穿上了新疆军队的军服，由盛世才承担部队补给，开始边休整边学习文化，为去苏联做准备。在此期间，陈云多次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示去苏联的事情。在得知共产国际准备调这些人去苏联作战时，陈云致信王明，明确表示这些宝贵的骨干调去打仗太可惜了，必须用来学习军事技术，还希望苏联帮助解决教官和学习用的汽车、铁甲车、机关枪、飞机等来源问题，否则我一个干部也不放手。后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共产国际最终决定让这部分人留在迪化就地学习。在了解了盛世才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还有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以后，陈云多方协调，提出利用这个条件组织新兵营学习机械化军事技术，得到苏联在新疆的总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还有盛世才的同意。盛世才在军官学校之外还办有航空队，附设了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教官主要是苏联人，并且飞行班、机械班都要毕业了。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应该抓住这个时机为我党培养一批航空人才，随即他与盛世才展开了反复的交涉，最终以争取苏联再援助一些飞机、学员毕业以后在航空队服务一段时间作为条件，达成了为我党培训50名左右空地勤人员的协议。1937年10月，陈云在新兵营里挑选了30多名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红军干部，作为学校航空技术的预选对象。接着他又回到延安，在12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西路军余部在新疆的学习情况，正式提出派人学习航空技术的建议。对此毛泽东赞扬说，好，陈云同志啊，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我看这件事得由你具体负责，人员可以分别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陈云迅速落实指示，又从延安选定了18人，与从西路军左支队最终挑选出来的25人一起进入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和第2期机械班。1938年3月，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学习训练。这支航空学员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虽然身在盛世才的军营，但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 这个深谋远虑的借巢育婴行动将对我军未来的空中武装力量的建立、发展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为此，陈云要求新兵营还有新疆航空队一定要攻克文化关，向机械化进军。他在动员时强调，同志们，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和刺刀，还需要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是，我们现在没有，但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学那就晚了。因此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会驾驶飞机、汽车还有装甲车的人才，这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任务。陈云走后，邓发和陈潭秋相继接任了中共驻新疆党代表。他们按照陈云的既定部署，领导航空队员们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抓紧时间学习训练。这批学习航空技术的红军干部们虽然几经筛选，但文化水平啊还是很低。他们加班加点的学，分组互帮互助的学，最终以友善诚恳的态度、刻苦学习的精神和良好的成绩赢得了教官的尊重与合作。在4年的艰苦学习训练中，他们各门功课成绩都在4分以上，远远超过以往的学员。飞行学员25人中有24人顺利通过了初中教机的全部单飞课程，系统掌握了 Y2、P5、W15、I16 4种型号飞机的驾驶还有作战技能。他们可以升空担任作战任务。另外还有16名机械人员熟练掌握了这4种型号飞机的维护技能。党中央非常关心航空队的学习训练，发来电报了解他们的情况。党代表安排常乾坤、王弼等从苏联回国的我党学习航空比较早的同志们做辅导，使得他们进步很快。周恩来往返苏联治疗臂伤，在途经迪化时先后2次专门接见了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代表，转达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盛世才转向了投降反共，以所谓的剿叛为由调走了训练飞机，红军的航空队员也被迫停飞了。1942年9月，他们被盛世才软禁在督办公署后院的教导队，半年以后又被关押到了刘公馆。这一段时间他们在航空队党支部领导下一边抗议一边学习，把囚所变成了学校，躲过监视，一本书拆开几个人保管，化整为零地坚持学习，还陆续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近代史和航空理论，在黑暗的日子里期待着重新飞上蓝天。更严峻的考验终于来了。1944年9月，盛世才被调离了新疆，吴忠信接任，国民党变本加厉地迫害在新疆的共产党人。11月，航空队员跟我党在新疆的其他100余人一起被关进了第二监狱，敌人是威吓、恐吓、侮辱、谩骂、滥施酷刑、威逼利诱，他们脱党、脱离八路军，写自白、写声明，企图分化瓦解共产党队伍。他们跟狱友一起提出了白纸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在狱中顽强的斗争，先后2次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一直到1945年10月，这一所监狱的月工作报告当中仍然记录着，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党中央在密切关注着新疆局势，抓住一切时机开展高层斡旋，全力以赴营救狱中的人员。1943年初，中央从共产国际来电当中获悉他们被关押后，当即去电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和林彪，让他们在与张治中谈话时提出释放迪化被扣留人员。 1944年6月4号，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郑重提出释放各地的被捕人员，并明确提到恢复新疆关押人员的自由。1945年10月10号，国共和谈纪要签字，毛泽东在返回延安途中对专门陪送即将到新疆履职的张治中特别提到了救济关押在新疆的同志们。接着周恩来、邓颖超专门到重庆张治中的家里拜访，当面委托张治中设法释放被盛世才关押人员，并且请他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张治中到新疆以后极力建议释放中共人员，最终获得蒋介石同意。张治中派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亲自带着车队护送这批人员回延安，沿途积极的交涉以防不测。当车队开到宾县时，刘亚哲接到胡宗南的电令，要求车队改去咸阳招待所。招待所并不是真正的招待所，这里是胡宗南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情急之下，刘亚哲一面回电杨成说遵照办理，一面以抢救病危人员为由，夜间惊险地闯过了咸阳桥的哨卡，急奔西安，将全部人员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立刻在西安日报发表了新疆释放中共人员到达西安的消息，营造舆论。同时周恩来紧急出面与国民政府会商，据理力争。经过各方努力，终于迫使胡宗南放行，车队离开西安直奔延安。1946年7月8号，车队终于到达吉家村，进入陕甘边区。三天以后，胜利地到达延安。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亲自迎接，并且在当天晚上在党校大食堂设宴，欢迎他们回来。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来到党校看望大家，高兴地说：同志们，你们回来了，这就是胜利。经过短暂的休整恢复，8月29号，朱德宣布，中央决定从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提前结束休息，编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任命方子毅为队长，严振刚为政治指导员，去东北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建设。1947年1月，航空队经过长途跋涉，在沿途我军的掩护下，穿过国民党军多道封锁线，最后绕道朝鲜，到达了牡丹江，加入东北老航校。作为从长征路上走来的老红军们，他们发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用自己的革命觉悟和模范言行影响带动着周围的同志。东总高度重视，充分依靠这批骨干，在飞行器材、油料都非常紧缺的状况下，刘亚楼参谋长明确指出，这些经过长征、战争、监狱考验的红军干部，别看年龄不大，文化不低，并且是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专门派来航校恢复技术，准备必要时驾机作战的，所以航校应该首先安排他们恢复飞行训练。1947年9月，航校临时党委会成立以后，他们陆续担当起航校的各级领导职务。1949年11月11号，空军司令部成立，人民空军建设开始全面启动。建军先建校，毛泽东指示，当务之急是选好办校人。为落实这一指示，经过刘亚楼提议，中央军委批准，六所航校中的四所歼击机航校校长全部来自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他们不负众望，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身先士卒的精神，迅速组建机关，带着官兵们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难以想象的航校组建任务，仅仅用六个月就培训出了第一批624名空地勤人员，奇迹般地完成了速成培训任务，这也为大批组建航空兵部队及时提供了人才支撑。1950年6月，人民空军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下属的三个航空兵团的团长也全都来自于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们。1950年10月，空三师、空四师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率先领兵出征，参加抗美援朝空战。 在与世界头号空中强敌的较量中，空四师空三师在师长方子毅、袁斌的率领下，发扬我军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和空中拼刺刀精神，不仅首战告捷，而且越打越勇，成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作战次数最多、击落击伤敌机最多、战绩最辉煌的部队，为人民空军步入世界一流空军行列发挥了突出的骨干作用。伴随着共和国成长和人民空军的发展，他们当中有八人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十七人先后走上军以上领导岗位，五人成为航空工业部、机械工业部、民航总局的领导和科研骨干，其他人员也都在机关、部队、院校各级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领导和技术作用，为人民空军建设和共和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炎黄春秋》，原作者韦建瑞、靳树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